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亲爱的空中家人 Shalom 平安，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因为乐意有幸可以继续在蓦然回首这个栏目和你一起聆听另外一位主内家人的故事。记得上周我们有上集吗？还记得故事的主角是谁吗？对了，上集我们就讲了潘安牧师的故事，你记得神给他什么感动吗？对了，就是和有智力障碍的朋友，或者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同行，不是那种从高到低的给予帮助，而是真的平等的生活在一起。今天我们继续来聆听潘安牧师的故事，首先听听上集故事的精华，音乐停顿之后，就是本集故事的开始。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哎，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呢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相处很吸引我，很吸引，真的。他们对教会来参加崇拜这个心呢，比我们一般信徒是强很多的。
哦，
大家不是光来星期天崇拜吃饭那就解散了，现在是被他们凝聚在一起。
哦，
要是有一个新朋友来，他们会很热情说啊，那里还有个朋友还没有介绍给我们，就是很尊重每一个人。
嗯，
比方几个弟兄姊妹，其中一个要上班不能来啊，他们就会问，哎，他怎么样啊？是不是不舒服？怎么今天没有跟我们在一起？他们关心着每一个生命，
所以有智力障碍的朋友，他们也可以主动去关心别人，
对，
去爱别人，而不光是一个受助者。
看到卢云神父的书，就开启了我怎么解读认识智障朋友他们的生命，是藏着神丰富的恩典，他们可以怎么样来见证和荣耀神。一个祷告里面，神就给我一个意象，就跟我说，你们的教会去服侍他们吧，我将他们放在教会里面，就是要让你们知道你们在我里面是丰盛的。我就惊呆了，在那个祷告里面。结果当这个群体到教会来的时候，他们对我们的教会很大的建立，渴慕追求认识神，是这个群体给我们的动力。我就觉得这样的服事让我更明白耶稣在做什么，他为什么要做这些，是让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正常或者是很聪明的人去看这些生命，他们怎么样很谦卑的去接待耶稣。
我们不放弃，我们手牵手与你一起筑梦，跟随到最后。
他们非常吸引我，因为呢我们有空才给一点时间耶稣，他们是全心的去接待耶稣，这个很感动我们。对，
潘牧师能讲几个你印象很深刻的服侍有智力障碍朋友或者是有特殊需要孩子的故事吗？因为我知道你除了服侍有智力障碍的朋友，也服侍一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
我讲一个小朋友的故事。一个小朋友呢，他是我们叫自闭症，就是他不太容易去接受突发的改变，就是很多的事情要先跟他说清楚，会有什么出现，他要先有心理的预备。平常我们都带他们呢到处去旅游逛逛，这样，因为他们很少上街的。大家要知道，要是他们上街，都是要面对很多歧视的目光，甚至有人会骂他们。
骂他们？
对，因为觉得他们这样的行为不好，或者是妨碍我，
可能不被理解。
对，
所谓正常人不理解，就觉得他们闹事啊，搞事啊，
或者说话太大声音啊，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带他们到处去旅游逛逛。平常呢，就是坐那个旅游 bus 嘛，就是点到点的。有一次去一个地方呢，要坐几分钟船才到，然后那个自闭症的小孩子呢，一看见就是说要坐船，他就很紧张很惊慌，他的情绪就忽然间爆炸了。然后呢他妈妈都不能够控制他，然后我们有一个导师去抱他。这个小朋友呢就把这个导师的脸都抓破了。
哎呀，
后来呢导师还是帮助他安静下来。当他看到导师的脸破了，他就停下来了，他就知道自己做错了，可以慢慢跟他安静下来，然后跟他解释我们要坐几分钟的船去到那个餐厅去吃午饭，这样子。这是他刚刚来教会的时候的一个片段。应该是前年吧。他呢就洗礼加入教会，这个小朋友。原来他妈妈呢就是陪他来教会。表示呢我很理性的，我不会有信仰的，因为我很理性。但是他妈妈看着他的女儿生命的改变啊，他就打开了他的心去认识神。他妈妈跟他一起洗礼啊，很高兴，这个小孩子都很高兴，然后他的生命都不一样。因为有一次他妈妈接他下课放学，就下大雨，他妈妈就说，早上不是跟你说了吗，叫你穿那个雨衣就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你非要带个伞，那个伞就是刮风的时候呢就吹翻，挡不住就淋湿。他的女儿就跟他说，他说，妈妈，要是我穿雨衣，我只可以呢遮盖我自己，要是我撑伞，遇到没有带雨伞的同学，我可以帮他一起撑伞，所以我必须要带伞，我以后都不穿那个雨衣。他妈妈很感动，他就看见一个生命在神的里面怎么样去改变，他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他的女儿可以去照顾别人。并且他妈妈说，他常常在家里被女儿照顾，因为他下班很累，他女儿就会帮他按摩一下，然后说，我唱诗歌给你听，耶稣很爱你哦，所以你放轻松，放轻松就好了。有时候妈妈说上班遇到很不开心的事，他女儿就说，我为你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神会帮助你的，不要担心。就是很小的一个小孩子，现在还念小学三年级哦，但是他们学习就是说吸收了就能够在生活上面实践出来。而我们呢听了好像就是勇猛啊，
什么爱人如己啊，对对，什么就听的都如神一人，对，只是喊口号。而且牧师，我特别感动的是自闭症的其中一个特征，很难去理会别人，就是因着他们的病情吧，比较是容易只是顾着自己，关注自己，因为这也是他们其中一个特征吧。
对，
但你刚才说那个自闭的小朋友，其实我都不想用这两个字哈，就是他居然是这样撑伞就想着别人又关心别人， 这倒是超越了他本来那个特殊需要的特征了，超越他的障碍了。
对，
是神的爱让他超越一般所谓自闭症的那种障碍了。
他的生命我看到的是神迹、
嗯、
这是吃药不能改变的、嗯、对吧？我们现在都说啊，你有什么病你就吃药吧，那你就看见这个生命的改变不是药物可以带来的效果、嗯、那是完全是神的爱和真理感动他、嗯就是培育他，才会有这样的生命。所以我看他是神迹。然后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教会就有一个访宣团，就是去看一些宣教的历史。他一个小朋友嘛，在那个墓地走来走去，他就发现怎么这些宣教士都只有40岁或者41、42岁就死了。他就问这个问题，我说哦，因为他们呢从很远的地方来，而且呢吃的食物又不一样，生活条件不一样，加上他们很忙碌的工作，很容易生病，那个时候医疗也不是很发达，所以呢他们很劳累啊，生活习惯又不一样啊，他们就比较早就离开世界了。然后他说哦，原来是这样，他们真的很辛苦哦，这么早就去世了、
嗯、
但是我想他们现在都在神的怀抱里面很开心哦、
嗯、
但是我们就要努力传福音哦。
哇，他的生命真的改变很大、啊、
对，
他已经不光是能照顾别人，还天天就是惦念着传福音，观察也入微啊，也能看这些墓地墓碑，就能观察到总结到，就是宣教士都是年轻就离开世界，
对，
为主舍命。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让我们一起述说活出爱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
20多年与他们同行，有没有一些你感到比较遗憾的东西？如果有的话，你是如何去面对这些真实的遗憾呢？
如果说有遗憾，就是还需要有更多的教会关心来服侍。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面呢，其实每一间教会都应该服侍一个边缘的群体。
嗯，
不是一个教会服侍所有边缘的人，因为这样可能不能够好好照顾。但是呢，要是每一个教会都认定一个被社会边缘的群体，
应领他们，
对，
按神给你的意向，
对，去呈现他们的生命，这是教会其中一个使命、
嗯、
你看到福音书里面很多的软弱的人，被边缘的人、
嗯、
都能够因为遇见耶稣生命改变、
嗯、
然后他们是一个荣耀神的器皿。希望有更多的教会去服侍，最好每一个教会都认定一个被边缘的群体。这些生命的改变其实比我们更大，我们是被掳的，有时候这个世界很多的事情就吸引了我们的视线，但是对他们，他们就好像有一个保护一样，他们不会被这些吸引的、
嗯、
然后他们单单被主吸引、
嗯、
我的教会观就是教会里面必须有一个被社会边缘的群体、
嗯、
你才真正的或者是更加感受到福音书里面耶稣的工作、
嗯嗯、
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
是真的，你给我们其实不光是我们这边的教会，可能也给听众朋友的教会一个很符合圣经的挑战。因为我们真的看到在福音书耶稣是怎么关心那些弱势群体，
对，
他们同行，而且是尊重他们，
对，
帮助他们开发神给他们的恩赐。我也坦白问，你的家人也支持你这个事工吗？
这更奇妙，
因为我猜你会用很多时间哈、啊、和他们一起，那你的家人会不会，我就坦白问，哎呦反对呀、啊、那忽略了我了，或者是怎么样呢，就坦白的问你。
没有， 我的孩子小时候我就到那个庇护中心去做义工嘛，也把小孩子带去了
啊。
那小孩子现在长大了，他在特殊教育学校教书
啊。
对，因为他对这个群体很有负担。
哇，我很感动啊！现在不止你把这个使命很自然的传给你教会哈，现在连你的孩子也在做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所以这个使命很自然的传开了。那我们展望未来，那你脑海有什么图画？如果想着前景，
我希望他们呢就是成长可以到这个社区去服侍，比方说他们可以到护老院里面去唱诗歌啊，分享见证啊，而且跟那些长者呢做一些小手工，因为其实他们有不同的恩赐和才干的，比方说有一个男孩子他打那个小蝴蝶，用丝带打小蝴蝶，就是很快，而且每一个都一模一样的，很标准
啊，
就是我们一般人是不能做到的。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给他听一段音乐，他可以在那个钢琴上面主音弹出来
啊，听一听就可以了，
对，听一次就可以。
哇，
所以他们真的有不同的
恩赐
和才干，
发挥他们的所长来祝福别人。
对，
那在服侍他们的过程当中，你对神的认识是否也增加了？
神真的很真实很实在，他不是单单从文字上去认识神，他们帮助我就是从生命里面去认识神。我们趁这些小孩子都是小天使了，因为他们的父母啊都会觉得我很理性，我不会有信仰的这样子，但是这些小天使的生命改变就把他们的父母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做牧者可能都不一定能够有这个果效。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障碍的，
是，
只不过在这个社会的评估里面，你及格了。分数不是在以下而是在以上，但是可能有一些我们的障碍是他们没有的障碍，
是是是，
对，
例如看不起人那个也是一种障碍自以为高人一等也是一种心理障碍，对吧？
对，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点障碍，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不比任何人高，带着一个谦虚的心去学习，你会觉得很丰盛。所以我都鼓励教会的弟兄姊妹给自己一个目标，每一年我都要从他们的生命里面学到一点东西，挪去我的障碍。
对，是，真的是。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吗，当潘牧师跟我讲的时候，他那种笑容那种满足在主里面的喜乐，哇，真的真的是我打从心底里被感染了。那么潘牧师，我们很多主内家人他们都有某些方面的残疾，有些是不能看见，有一些呢是不能走路，以你服侍这些朋友20多年了，你有什么心底话想跟我们的空中家人说一说呢？
各位朋友，如果你身体上有一点障碍，请你不要失望，你也不要沮丧，因为神爱你，他爱世人，每一个人都爱。所以首先呢，你要自己去来到神的面前去领受这份爱和恩典，然后呢你要祷告神，我可以怎么样荣耀你。对，每一个生命都可以荣耀神，因为呢神是没有障碍的，他能够跨越人所有的障碍，你有什么障碍他都可以来到你的生命。其实就是好像我们比方说在人的观念里面我们是正常的人， 但是其实罪就是我们最大的障碍、
嗯、
我们犯罪这个就是障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障碍、
嗯、
那么身体其实都是一个小障碍，但是不要太被这个障碍障碍自己、
嗯、
要知道神是超越一切的神，
嗯，
他也能够超越你所有的障碍，所以有什么限制都不要感到失望、
嗯、
我们可以每天祷告神，可能有一个机会你就可以见证他荣耀他，或者跟其他的人分享关于神的故事。
神能帮助我们超越一切的障碍。
耶稣，你那是瞎眼看见，耶稣，你那一直伤心的，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
今天是谁来回应呢、
嗯、Hello， 大家好，
哇，
我是小峰。
嗯，小峰、嗯、真的很高兴哈、啊，我有一种你又归队的感觉。
是啊，
你刚才听了潘牧师的故事，其实上集我知道你也听了，最触动你的哪些部分呢？
听到潘牧师呢，在故事中讲到那个自闭症的那个小女孩，就是她的妈妈下班回到家身体很疲倦的时候，小女孩为她妈妈祷告说，我会为你祷告的，神会帮助你的啊。故事里的小女孩说这些，我的心就很被触动。
嗯，
因为本来就是妈妈照顾和担忧这个小女孩，
嗯，
可是小女孩的生命呢却因为认识主耶稣而发生改变，她反而可以给她妈妈提供能量。
嗯，
这一点呢我也想到自己的经历，我跟我女儿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表现得对某些事情焦虑啊担忧啊，我女儿就会安慰我说，她说妈妈开心点，神不是说嘛，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啊，你女儿多少岁啊？
她还不到七岁，六岁多。
就能背诵这些金句来鼓励你。
对，就我们俩一起在祷告的时候，我就会说这个，然后他就听到，然后反过来他就可以真的活出来那种喜乐的生命啊，反过来安慰我，鼓励我，用神的话语，我就觉得被触动了。就跟故事里的小女孩，她妈妈本来是担忧她的生命，反而呢就被小女孩的祷告给激励到了，就这部分特别触动我。
真的小孩啊，他们专一向着神的心，哇，这特别值得我们去，不但是欣赏，还是去学习。
对，他们就是像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向小孩子，就不能进天国。我觉得真的小孩的信心是非常单纯，他就是相信，没有成年人的这种很多的阻碍啊，或者有很多的顾虑啊，他就可以去做到这种啊，神的话语去活出来，好像对小孩子反而更容易一些。
是是，真的非常同意。那么你听了潘牧师的故事，让你对有智力障碍或者是其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有没有一些新的认识？因为一般来说我们接触他们的机会不是那么多，对吧？
确实生活中很少有接触这些智力有障碍的朋友或者是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听了潘牧师的故事呢，我明白神创造这样一个群体，在外人眼中就像潘牧师说的，他们可能没有达到社会规则的标准，但是呢他们真的是天使，他们比我们更渴慕神的话语，他们也比我们更容易专注在神的话语上面，他们的生命也更谦卑。我觉得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一种价值，他们在群体当中的价值也许并不是说他们是被帮助的，反而就像潘牧师讲的故事当中那些孩子一样，他们是可以去为人群去提供帮助的。我也对神有一个新认识，我觉得我们的神真的不是像我们一样常常以外在的这种标准呀、外貌啊去评判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觉得在信的人真的就是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
真的是阿门阿门。那么你以后会不会采取什么实际的行动来回应潘牧师这个故事呢？
其实我也在反思，我神把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安排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的周围。我就想到他们有可能是一个孩子休学没法正常社交生活的一个妈妈，然后她呢也有可能是一个大龄未婚仍然还在寻求等待神心意的姐妹，她也有可能是一个遇到了婚姻问题、家庭问题、亲子问题还有婆媳问题的一个朋友，还有可能就是小组里长期找不到工作的一些姊妹。我也希望神能激励我与他们一起同行。
就是说其实潘牧师开了你的眼界了，你突然就发现原来身边也有很多的所谓的弱势群体，神已经放在你的
生命当中
让你去关心，从前可能没有那么在意。哇，感谢主啊。那么最后有没有一句话鼓励或者为潘牧师打气？
我觉得潘牧师您真的是神忠心的仆人，您不仅顺服神对您的呼召，而且你也常常借着祷告可以让神亲自去做工成就。更让我感动的一点是您的以身作则呢，让您女儿也耳濡目染，从小就跟您一起做工，现在竟然也在特殊教育机构服侍。我觉得您生命故事感动了我，激励我也要做好妈妈这个角色，让我的女儿也能够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到老也不偏离。
潘牧师你肯定听见了，因为你也会听这个节目的。哇，今天谢谢小芳哈，你带来的回应又是一个新的故事。小芳，我们就一起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会好不好？
好，再见。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想。